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篮球演算法，这是第53集，我是拉塞提。
Hello， 大家好，星浩。
最近的新闻应该是比较落在前几天的季中锦标赛嘛？那天的比赛算是蛮多这个械斗的比赛。
我觉得这其实不错，就是你看季中锦标赛，我觉得有让季中就在这个时间段有更多的一些激情出来，对，我自己是觉得还不错。
我也觉得球员确实是有比较认真的在打，也看得比较认，就是又把比赛比较视为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其实想聊一下，就是这老话题，就是 Draymond Green 这个伤人的事件。那你对于整个事件，就包括那个 play， 那你怎么看说，他怎么去对 Rudy Gobert 做这个动作？还有联盟选择的是，联盟今天就是发公告说禁赛5场嘛？那你觉得5场是太多还太少呢？还是你觉得就是刚刚好的？
我自己觉得最整件事情最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狗贝要被罚钱呢、为什么狗贝也要跟 McDaniels 和 Clay Thompson 罚一样多的钱？我完全不懂。我今天去劝架，然后直接被锁喉一波，然后我要被罚钱。如果是我一定超不爽。
其实我觉得 Draymond Green 他，你就知道他这些行为也不是第一天的。然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要提早被赶出场，就不想跟没有 Curry 的球队打，还是怎么样？这就是。我不知道，有可能我自己看雷霆很多年，然后从 Steven Adams 就是被踢蛋蛋的事件开始嘛，然后可能这5-6年就是 Draymond 其实争议性都还蛮大的，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禁赛5场是有点少，就是因为他感觉就是直接冲过去，然后就直接锁喉，我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他本来就不太喜欢狗贝尔，就是他们身为都是那种防守类型的球员嘛，他就一直来都有点瞧不起狗贝尔，就你从他的一些访谈或什么，你就可以感受到他自己是不喜欢他。所以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私人恩怨是掺杂在里面，但说真的，我对 Draymond Green 这个人，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就是不喜欢的成分在里面，因为可能也是他都没有搞到我喜欢的球员嘛，所以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因为我平常喜欢研究战术啊什么之类，然后我知道他是一名真的很聪明的球员，就是某方面也是会蛮欣赏他的。他这方面当然就是，当然他做了不好的示范，所以我觉得禁赛是很正常。五场会不会说太少？但是自己说真的，你看这些过去。这段时间以来进到五场的会不会进到五场的其实真的也蛮少的，除非真的都是发生一些大事。当然你可以说，按照他到过往的一些，他可能过往发生过一件事情，他应该被禁赛更多场，这我也同意，但是禁赛五场这件事情其实本身就已经算是以这个联盟来说相较之下是严厉的惩处了。
对对对，这个点跟我想法是一样。其实我看到他禁赛五场的这个新闻出来，我自己是蛮开心的，就虽然我觉得他犯的问题应该要不止五场，但是因为联盟目前在对于竞赛的程度，其实五场真的已经算很多了，所以我觉得算是有给他一个比较严厉的教训，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个竞赛五场算蛮合理的。
对啊，你看过去平常例行赛也会有很多 flagrant 2 啊，但是也都不会到竞赛，你下一场就可以打，但这次是真的明显是比较严重，然后也有给出惩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还好。那如果他之后又再发生一样的事，那我觉得就必须就是一定是要得再追加竞赛场次啊，不可能说又是一样。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今天的竞赛也让勇士队今天的比赛是缺少了这个 Stephen Curry 跟 Draymond Green 嘛， Curry 是因为受伤嘛，然后 Green 就因为竞赛嘛，对啊，所以今天雷霆是轻松打败了金州勇士队，终于
啊，其实上一场输的比较可惜，上一场是季中锦标赛被绝杀，输是真的蛮可惜，不过至少这一场我讨回来啊。
哦，那我们来聊聊最近也是比较多人关注的新闻，就是有媒体报道指出 Zach LaVine 目前在跟公牛有要谈说是不是要把他交易掉这件事情。对，那其实公牛这几个赛季因为 Lonzo Ball 就是倒下来很多年之后，其实他们的球队一直在一个比较不上不下的位置嘛。那球队三个主力的明星球员包括他 DeRozan 跟 Nikola Vucevic 嘛，这个三个球员感觉搭配了两三年以来，就是球队也没有办法在东区可能走到第二轮啊，或者走到东冠的成绩。那你自己觉得 LaVine 在这个时候有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你觉得对于公牛是好吗？还是对于，
其实我觉得他们也真的该拆了、就是你看他们这个阵容在这个赛季也拿不到多少的胜场嘛，然后也是输了蛮多的球。其实你看到他前一场被魔术队 Paolo Banchero 给绝杀之后，就你看到他们队伍的社群媒体下面，他们的球迷也不一定是他们球迷啊，但是就反正就很多就是人在留言，就是赶快拆了吧，就是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些球队他们可能球迷可能对这些球员有情怀，他们待很久什么之类，然后他们也喜欢一直维持竞争力，像是之前过去 leader 的那种感觉。 那他们可能会不喜欢拆。但是公牛的话，其实这个核心也才组了一段时间，那拉宾虽然是待比较久，但是他也没有，他也不是说真的哇，从他们这边被选进来然后养起来很久，跟这城市羁绊非常深的。那其实在这个情况下，他们真的把他送走的话，我觉得球迷也是会接受，然后给予他们一个新的开始。那毕竟他们现在就是处于一个真的不上不下的状态。
有一个点跟其他的拆伙比较不一样是，我觉得还是要必须考量到他们其他两个主力球员的年纪。对，因为像 DeRozan 今年是34岁嘛，然后 Nikola Vucevic 其实是33岁，所以其实两个球员我必须说就是已经过了他们的巅峰期了嘛。那当然 Lavin 应该还是有好几年的巅峰的程度，因为他今年是28岁嘛。对，所以那如果这个组合他现在没有办法成功的话，其实DeRozan 慢慢的退化，然后 Vucevic 慢慢的退化，那这个球队感觉他的上限已经没有来得这么高。所以我觉得在 Lavin 其实还有好几年的合约在升的时候，赶快把这个团队给拆掉，然后公牛赶快进入重建，我其实会觉得对于整个球队来讲是一个比较好的方针。那当然 Lavin 我相信他可能想在这个地方做一哥， 我不知道，但是很显然感觉公牛，我觉得他也在公牛努力过，也打了好几个赛季了，也进到明星赛两次了，所以我觉得确实可能是他要往下一个城市迈进的时候。
对、啊、而且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要拆就全部拆啦，因为如果他们现在只是要交易 Zach Lavin 的话，那换回来的球员也没有办法，因为其实要交易 Zach Lavin 的球队一定是想要他们可以去提升到他的球队的实力。那在这个情况下，公牛换回来的球员能不能够帮助他们在这一赛季走得更远，我觉得几率是比较小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你不如就 DeRozan 啊 Vucevic 都卖一卖，那你也可以换回比较多未来的资产，一些年轻的潜力球员，这样子的话这个球队是个，我就是我自己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不然你今天换来了一些就是可能一些角色球员，然后搭配你现在的 DeRozan Vucevic 可以走得多远，我自己是觉得也是蛮难的。尤其是他们其实现在他们的打法还是偏比较不现代一点啊，就是投很少的三分球，然后很多的中距离出手这些的，那跟现在现代篮球其实追求的是差异来的比较大，那也导致他们进攻效率一直都不是很好。现在走了你们一个投射品质可以说最好的 Zach LaVine，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进攻应该是会持续下修，所以我自己是没有看好公牛交易走 Zach LaVine 之后可以维持到多好的战力。对，所以我自己是支持他们整个拆掉重来。
那我们来谈一下 Zach LaVine 这个球员他这几年的表现好了。其实他在2020-21赛季还有2021-22赛季两次入选全明星嘛，那上个赛季是没有的。那你会把他视为是一个全明星级的球员吗？还是准全明星级？还是你觉得他到如果到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球队，他可以当二当家吗？还是三当家？你觉得他大概在一个强队他会是一个怎么样角色的球员？
我觉得他应该算是一个差不多争冠球队的话可能 2.5 当家，但是普通球队他当到二当家还算可以，这样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实力。那就是可能介于一个全明星边缘的这种球员实力，因为毕竟他第一是他没有防守，他防守是蛮糟的，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个进攻，他有很棒的投射，然后很好的终结能力，就是看靠他的出色弹跳力这些。我觉得这是会考量到他加入的是什么样子的球队，可以给他什么样的发挥空间。对，那我自己是觉得他本身的实力还是在的。对，所以我觉得他虽然他的薪资会是可能蛮多队伍会去却步的部分，但我觉得就是有些球队如果拿到他的话还是可以有实质上的提升。
那你觉得在目前几个想争冠的球队或者想往季后赛比较深的位置迈进的球队，你觉得有什么球队会是比较适合他的吗？
有什么球队比较适合他？其实这时候就必须要提到每次只要有这种新闻就一定会提出来的湖人队。对，那湖人队他们比较麻烦是他们的有些球员都新签的嘛，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马上去进行交易，像 D-Lo 啊然后八村垒这些球员。对，但是我自己觉得他是现阶段的 Lavin 是蛮适合，他本身是蛮适合 LeBron 跟 AD 这种组合的，因为他本身就是可以打无球嘛，他可以，虽然他现在他无球的进攻占比比较少，但一方面也是跟公牛可能打法有相关，但是他本身自己无球的投射品质是很好的，catch and shoot 的三分球命中率基本上都是在四成以上，然后他有做好一个，他也有一个很好的空切的一个威胁，因为毕竟他的那个爆发力其实你空切过掉之后其实后面终结是来得很强势的，所以我自己觉得你在关键时刻你如果要打的是一个 LeBron AD pick and roll， 那你旁边放的一定是 可以越会投三分的人越好，那他又是有一个拥有就是投这些强行投射的能力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有办法等到明年，我觉得他是一个就是湖人可以追逐的一个目标。
我自己也觉得这笔交易可能会等到可能交易大限前，或者是就是这些球员可以被交易之后，我们再来谈一下这些价码，因为其实不同球队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报价嘛，那可能就看公牛队这边他们希望是怎么样的报价。那 我自己提一支球队，我觉得如果他加入热火队的话，我觉得会对热火其实还是有蛮大的帮助，因为其实你看到这个赛季热火队他前面虽然战绩不是很好，但他现在又拉了一波连胜嘛，今天也是赢球的情况下，其实他又回到西区的前半段嘛。那我们也知道他们这个组合其实实话来说他们上限就在那个地方，你跟我说他们这个赛季要冲出东区感觉好像还是困难了一些，因为其实 Lowry 他一年比一年的老嘛。其实今年像 Duncan Robinson 的表现是相当不错，那当然包括就还是老搭档 Jimmy Butler 跟 Bema 的 Bio 嘛。那如果今天能够再拿到一个更稳定的第二得分点，我觉得会对于他们整个上限来说会再提高一个层次。对，那因为 Lowry 他本身现在的价值就只剩那边嘛，那如果能够用 Lowry 还有几个可能选秀前或者 Nikola Jovic 等人去换到 Zach LaVine 的加盟，我觉得会对于这个球队是蛮大的帮助。
对，但主要是他们会愿意花多少的资产在这个上面，因为其实他们本身是有 Tyler Hero 的嘛，那在这个情况下 Zach LaVine 可以就是加入这个球队，然后他们的阵容要怎么样去排，不太可能因为 Zach LaVine 就出到 Tyler Hero， 因为本身是就是我自己觉得升级
实力感觉差不多，
升级没有到那么多。对，那你如果不动 Tyler Hero， 那你如果是要动一些 Duncan Robinson 啊，或是就是 Kyle Lowry 这些，那公牛为什么要接手？就是你一定是要贴一些前列年轻球员，或是就是可能一些选秀钱。对，那在这个情况下，你去换来 Zach LaVine， 然后本身第一，他就是因为你在这个情况下，你变成说你阵容打得比较小号一点，那对他防守又不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人。那热火其实是团防蛮重要的一支球队。所以我会对化学效应有点担忧，就是毕竟如果你要排上 Tyler Hero， 然后 Zach LaVine、Jimmy Butler 跟 Bam Adebayo 的阵容，你要怎么去分配球权，一些也是一个问题。这样子，那其实本身在 Duncan Robinson 今年已经打出很棒的投射效率的情况下，然后现在 Tyler Hero 受伤，他们还是打出连胜，我自己觉得他们本身要去追求 LaVine 的动机会来的比较小一点。对，因为毕竟 LaVine 的合约真的太大张，那他们本身就是已经是一支，就是你看他们现在有 Lowry 这些合约，哇，都已经被拖了，就是已经被拖得很累了。那今天哦，可能要结课结束，然后你要把它换一个 Zach LaVine 这张大约，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不会去做这种事情。
我觉得 Zach LaVine 不管他加入哪一支球队，我觉得对于这支球队要往季后赛更深的地方走，我觉得一定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其实他个人的得分能力还有他的投射就是摆在那边。我其实还蛮期待像这种有实力的球员他想要去其他队，然后可能想要帮助其他队做一个 upgrade。 对，我觉得联盟就是这样嘛，就是强队就是不断的在想办法升级，
感觉最后可能也不会卖到太好的价嘛。你看其实像 James Harden 这种，就是我觉得最后可能就是一些角色球员搭配可能一两张，就是
一张
首轮，
嗯，
对，就可能就卖掉，因为其实这种大约的球员真的是没有那么好卖啊。那你看像 Bradley Beal 那种，甚至他还有霸王条款，那就是卖得更早嘛。所以可以，我自己觉得到最后应该是会是一个对公牛迷来说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接受的一个价嘛。我自己才会说他觉得他们应该要全裁，这样到时候全部整体换起来，我觉得才会是一个比较整体看起来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那你除了这两支球队之外，你有没有觉得哪些球队有可能会想要去征求他？
我觉得 Loki 活塞队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那因为他目前就是本身是算蛮缺乏这个投射的嘛，然后目前他们摆出来的二号位是 Killian Hayes 嘛，对，那整个他们的空间算是相当的挤，那其实他们的潜力球员蛮多的，然后他们当然还有选秀签，那如果今天他们其实已经相信了他们的主要舰队核心是 Kay Cunningham 跟 Jalen Duren 的情况下，还有 Asa Thompson， 如果在不出到这三个人为前提的情况下试着去跟公牛队来去做谈，我觉得是蛮不错，因为如果你有这三个然后再配上 Zach LaVine 或者是再跟 Isaiah Stewart 这样子来去做搭配的话，我认为这样的先发阵容其实是有机会在东区是有附加赛竞争力的，或者是说因为他们的时间线还比较长嘛，所以他们其实也比较办法忍受 Zach LaVine 这个比较大的合约，我觉得如果组这样的阵容然后 帮助 K Cunningham 有更大的空间来去做发挥，我自己觉得会是个蛮不错的选择。
对、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活塞现在最缺是投射嘛，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建议还蛮不错的，就是他们现在真的是阵中蛮缺乏投射嘛，不管你是用 Killian Hayes 或者是用 Ivy 去搭。对，那他们其实最近也有启用那个新秀嘛 Sasser
Marcus Sasser
Marcus Sasser。 对，那其实他们在这一块都还没有来那么出色，那 Zach LaVine 就是我觉得他如果搭档 Kate Cunningham 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那加上他们阵容团队薪资结构现在也是比较健康的嘛，所以是有办法去承接下这个合约。相较一下比如说有些蛮多人在说的七六人这些球队，但是我自己觉得像这种可能已经有不错的争冠实力，就是不错的实力竞争力的球队，那你如果要抽到几个主要轮替的时候，我就会考量到说，我就觉得说那这卡宾到底可以给你带来多大的提升。对，那比如说如果要像是要抽到 Tobias Harris，那我自己觉得换成 Zach LaVine 他们整体的提升没有到那么大。对，尤其是你的防守端还要有下降的风险，我自己觉得最好的去处还是湖人、啊、就是虽然低漏我觉得对湖人是很重要，但是就是如果他们真的要堆高他们上限的话，而且尤其是你都知道关键时刻还是要 LeBron 拿球，那我觉得这是可以去做出的一个牺牲。对，我觉得因为毕竟他们也还有其他后卫可以补上来，像是 Gabe Vincent 啊，虽然他也受伤什么的，还有 Austin Reeves 嘛，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有这个机会。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有点类似你讲的活塞，就是我想一下，就是六马队。六马队他其实也是比较阵容比较年轻一点，然后我觉得他们的现在的打法其实也蛮适合 LaVine， 他们打得非常的快速，然后有非常多转换进攻啊，这些 LaVine 一定是有非常多的 show time， 那配上 Tyrese Haliburton， 其实他的无球他可以去做很多的投射，外围投射他们投了非常多的三分，这些他都是可以去帮助到。那其实他们其实在近前也有讲说他们就是有传出蛮多 Buddy Hill 可能会被交易嘛。对，那其实 Buddy Hill 在这一块我觉得他搭配一些薪资然后去凑一下去换 Zach LaVine， 我自己觉得蛮有机会去堆高这支六马队现阶段的实力的。因为说真的六马队你现在除了 Haliburton 你看不出有哪一个球员可能是接近明星球员，就是可能他们现在有一个 Miles Turner 打得很不错，但是其他球员你还是不会说他们是明星球员等级。对，那如果你找来 Zach LaVine 去跟那个 Haliburton 搭档，那我觉得这个后场是会蛮有竞争力的。
对，不过我觉得活塞跟这个六马现在两支球队比较大的不同是，六马在开季的前几场比赛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对，他们现在是在东区前几名的位置嘛。那我不觉得他们会在这个时候愿意出太多的球员，譬如说可能出到 Benedict Mathurin 这样的球员来去做交易，因为我觉得他们这支球队整体来讲就比较年轻，我可以理解说，他没有除了 Haliburton 之外第二个全明星的球员，但是今年没有不代表明年没有，不代表后年没有，对不对？所以这支球队其实他还是需要有一个时间来去做培养。那如果你今天走 Zach LaVine 的话，我其实觉得可以接受，但就是说你到底要出到什么样的球员？那我们都知道 LaVine 的实力就摆在那边嘛，那你出到的球员他其实上限多高？你到底是在堆往上堆你的上限吗？还是其实你其实在压缩你自己未来的上限？我觉得如果是六马队想要交易的话，他们自己必须要去衡量这件事情。
对、啊、我觉得如果他们要交易的话应该不会以年轻球员为包裹啊，可能就是刚刚提到 Buddy Hill， 然后包一些就薪资包，然后最后再贴一些选秀钱这样子，我觉得会是比较合理的操盘。那就看公牛他们最后到底想要的东西什么，那他们也不急嘛，反正他们可以再聆听一下报价。对，但我自己是觉得真的会为 LaVine 出到非常多东西的球队我觉得是没有、啊、
其实这种这么大薪资的球员，然后他又不是像 Kevin Durant 或者是像顶级的球员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交易最后你能够拿到的首轮签其实也没有到很多，就可能到一到两张嘛，就我们刚刚提到，然后基本上就是你为了薪资平衡去压的几个角色球员嘛，通常都也都是中生代的球员嘛，甚至可能是到期合约这些的，对吧、啊？所以其实他整体的价值真的来的没有那么高。如果今天你球队的巨星要出走，其实基本上不管怎么换都是认赔杀出啊。
OK 啊，那以上就是 LaVine 的部分啊。那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时候被交易？如果我们在这一集上架之前他就被交易了，就很恼，就可能晚上起来怎么被交易了？应该不会，没有那么快。对啊，就是再看看。但是他那天在赛后访问的时候，他的戴的帽子就已经有点透露出他想去哪了，他戴了一个 LA 的帽子。
他们都想回家乡吧？这些人好像都是加州人的，所以都想回 LA。
对啊，但是如果就像刚前面讲嘛，真的要去 LA 就要等到明年一月，所以就看公牛有没有那么有耐心。
那我们来进入到这礼拜的主题啦，这礼拜又是一个排名的一周了。
对啊，不是 Podcast 不知道录什么就录排名这一块。
排名其实一直都蛮有趣的，
排名还蛮有趣的，而且因为就是排名这种东西，你可以激发出蛮多不同的讨论，然后大家观众在听上面会比较有，就是比较有趣啊，不会说哦，就是一直在东讲一个西讲一个，没有一个主轴感觉。
对、啊，而且大家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排名嘛，就是大家可能心里也有一个排名，然后跟着我们来一起做讨论这样子。
OK 啊，那你自己在排名上面，你自己会考量到的比较像什么点？就是你觉得是他们现在整体的实力吗？还是你觉得就是你会把很多近况部分占比考量进去，还是你会觉得说你还是会考量到你觉得他们整队完整一点的实力，就是近况的占比大概占？
我觉得以像这种 NBA Power Ranking 来说，近况绝对是重点。以近况为优先的情况下，我们再来可能差距是正负一场到两场左右的这种差距，然后我们再来看说，他的阵容跟他的上限，可能他有没有巨星啊，或者其实他是谁受伤啊等等的，我再来去做判断这样子。
OK， 那跟我在排的时候其实差不多啊，但是我自己在排的时候，有时候都还是会想到，就是这些球队把他排这么高，但是就还是不觉得他们之后会走很远。
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你在讲哪个特定的球队。
OK， 没关系，那我们就慢慢来聊。OK， 那我们现在公布一下我们各自的第一名好了，你的第一名你会摆到哪一支球队？
我第一名当然就是我现在身处的城市啊，就是波士顿塞尔提克队。对，那为什么我摆塞尔提克队呢？那一来他们现在是东区战绩最好的球队嘛，二来我认为他们现在的先发五人以开季来说目前是磨合的最好的，因为其实很多强队都有不同的新的球员加入嘛。对，那像公路啊或者是七六人也有都不同的球员来去做搭配，但塞尔提克他今年加朱哈德跟 Krista Porzingis 之后，目前来看 Porzingis 对于这整个塞尔提克球队算是相当完美的融入，他能够做到很多样的事情，不止 pick and pop pick and roll 禁区的防守，这些我觉得对于塞尔提克的价值都非常非常的好。那二来就是他们的球员都相当健康，就是可能像 White 因为老婆生产缺席几场，那可能 Jaylen Brown Porzingis 缺席一两场，但都不是这种大伤病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开季目前走到这里，我会想给塞尔提克。
哦，塞尔提克我也是把他排在第一名的位置啊。我觉得这还蛮容易的，蛮容易的选择。他们其实基本上每一场就是 dominate， 然后 net rating 也是全联盟最高嘛，所以目前他们就是展现出一个非常稳定的王者姿态，然后攻守两端都有很优异的表现，所以我自己对这个第一名的位置也是没什么疑虑的。
好，那我们就来进入到第二名啦。
好，第二名我给到的是我们的卫冕冠军金块队。我觉得虽然他们最近Jamal Murray受伤，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他们在有 Jokic 的情况下，就是实力还是毋庸置疑的。就是 Jokic 他现在真的是，我觉得他就是毋庸置疑的第一人，然后就是跟联盟中其他球员的差距就是都有一定的差距，就是我觉得他是就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第一人之外还赢了不少。对，我觉得他这个现在的统治力就是这么的强，那配上是其实他们的这些阵容这些球员其实都已经是磨合多年，所以他们整个核心看下来，就是就算没有Jamal Murray可能在衔接段的一些火力会出伤问题，但是整体来说我觉得他们的实力还是现在联盟最顶尖的。
那我这边是把金块摆到第三名的位置，对，我第二名是给一样是东区的球队，就是费城七六人队。那我觉得我先来讲一下金块为什么我最后把它摆在第三号，因为金块跟七六人我算是犹豫比较久。金块的问题我当然目前现阶段来说主要是 Murray 的缺阵，所以我觉得他的整体实力可能不像他当年夺冠一样的强吧。不过像 Reggie Jackson 其实他上个赛季其实跟 Jokic 搭配来说没有这么好，但是最近在 Murray 倒下之后他顶上先发的位置，其实你看到他很多表现算是相当
的。你竟然会称赞 Reggie Jackson， 你不是最讨厌他？
就对啊，我没有说我喜欢他。对，我们这种理性的人，人家表现得好，我们还是要就是给予赞赏嘛。
Okay, okay. 就是不愧对金块，在他上赛季的表现之后，又马上把他签回来。
对啊，对啊。其实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有讨论说，金块在休赛季，结果是回签了 Reggie Jackson 跟 DeAndre Jordan 这些动作。对，感觉好像蛮鸟的，因为他们去年在季后赛都没什么用嘛。对啊，所以。不过啊 ，Jordan 还没有上场。不过像 Reggie Jackson， 目前来看，他在 Murray 倒下的时候表现相当的不错。其实你可以看到，他们能够顶上来的人其实蛮多的，包括今年多起用了 Payton Watson 嘛，然后 Zeke Nagy 也吃到了去年 Jeff Green 的时间嘛，那甚至他们今年选进来的新秀 Julian Strasser 有一场就也爆发嘛。我觉得过去他们像这个赛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有人质疑他们可能走了 Bruce Brown 走了 Jeff Green 他们的板凳深度到底会不会有问题，但现在来看证明是他们并没有这个问题，其实他们很多球员都能够在例行赛派上用场，那他们只要保持健康走进季后赛，我觉得他们还是西区最强的球队。
OK 啊，那你做这么多，结果你为什么还是把他们摆在第三名呢？把七人摆在第二名呢？
主要是我觉得今年Joel Embiid的统治力，我觉得算蛮好的。对，那我今年也有看了一些七六人的比赛，我觉得他除了对上 Al Horford 完全没辙之外，就是他其他在禁区基本上是屠杀等级。今年其实七六人因为哈登离开嘛，那其实他多了很多手递手啊，然后很多战术的配合。那我觉得他今年在传球上面其实有蛮大的进步，就是他可能在 handoff， 然后他自己在切入吸引到包夹之后导传给外围其他射手的情况下，我觉得他都有蛮不错的表现。那当然可能过去因为哈登大量持有球权的情况，他可能没有太多这种展现这个的机会。对，或者是他的那个 reason 不在这个情况下。不过我觉得今年他配上，而且 Tyrese Maxey 今年基本上已经打出全明星的身手了嘛。对，所以再加上其实他们侧翼的深度又在他的交易案之后又补强了非常非常多嘛。所以我觉得他们整体在攻守两端以例行赛来说，我觉得算是相当的稳定。那虽然最近上了 Oubre 嘛，不过我觉得他们的战绩应该还是不会掉太多。
OK， 我自己是把七六人摆在第三位置啊，但是其实他们就是实力也是非常坚强，所以反正就是一个二三名的差距啊，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太细究这一方面。对，那我自己也是觉得七六人本季的表现蛮让人惊艳，然后我也是就是必须给那个 Nick Nurse 就是很大的尊重啊，他把这支球队，其实他过来接这支球队，然后正中球星 James Harden 想要离开什么，但他还是及时的去打造一个新的体系，然后把他们提速之后，其实他们很多手递手都让像 Maxey 啊，然后 Tobias Harris 这些球员去有到更好的发挥。所以那我觉得在下一步的话，其实现在 Tyrese Maxey 他现在已经就是稳稳的二把手嘛，那更对就是各队应该会开始更去研究他，针对他。那现在的打法我自己觉得还是比较单一一点，就是没有那么多元。他往右边的话切入是来的很强势，然后也可以做抛投什么，但到左边的时候其实终结手段就来的比较少，有时候会选择一些后撤步的三分球之类的。对，那各队其实也都会开始去针对。那其实像他们前阵子跟六马有来二连战嘛，第一场是 Maxey 拿下50分，那其实到第二场你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打了一些就是无人边的 handoff 啊什么的，那因为他们习惯是让 Maxey 接球之后往右边去切，其实他们可以看到对面都直接站在罚球线等他，这个时候他分球的我觉得犹豫都蛮多，要么因为其实这时候最简单就直接分给四组独角射手，因为对面都踩进来你直接分，但是 Maxey 通常不会去做这个分球，他可能会提早的收球，变成说他在比较远的地方进行抛投，或者是后面在决策的时候传球就发生失误，所以各队已经开始去研究他，那他能不能够维持这样优秀的表现一整个赛季，会是我特别想去关注的。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他们现在季初是打出了很好的气势，但之后应该会修正一点，那目前也是迎来二连败嘛，所以我自己先把他们摆在第三位置，但是我也看好说他们整个赛季应该可以打出一个很不错的战绩。
好，那我们来进入到第四名的位置啦，你先说好了。
第四名我觉得我们从这边开始应该会有来的比较多的分歧一点。对，那我自己是摆了独行侠。 OK， 我觉得虽然他们刚输给鹈鹕啊，但是其实他们本季的表现还是蛮强的，就是很多比赛其实也是赢了不少的分数。那卢卡当奇他在这个赛季就是打出 MVP 等级赛季嘛，其实单就他一个人的实力我觉得就可以让这支球队被我摆到蛮高的位置，因为他现在就真的是对面每一场一定都要想尽办法去限制他才有赢球可能。在这个情况下其实后面球队我会说有这种主宰性的球星就来的比较少，我觉得在有他就是他会是每一队就是他对手每一晚的麻烦，然后他在身边有 Kyrie Irving， 然后其实今年找来的一些球员像是 Grant Williams 或者是选进来的 Lively 都有很不错贡献的情况下，我觉得独行侠会是每一场都是就是都很有赢球机会一支球队。
我觉得目前还好，分歧没有到很严重，因为我把独行侠摆在第五名的位置。那刚刚你提到的包括像 Grant Williams 跟 Lively 之外，包括像 Derrick Jones Jr. 我觉得他今年顶上先发，我不知道他以前应该没那么准吧，但我最近看他比赛就是 感觉控挡三分底角好像还蛮稳的，好像应该是这几年进步练出来的成果。对，那他们今年是把他摆到先发嘛，然后 Josh Green 是打到替补的位置嘛。对，那目前来看成效是蛮好。那其实刚刚你提到 Luka 就是基本上就是联盟现在前五等级的 superstar 嘛。然后我觉得看他打球，就是他就是体系，就是靠 Harder 的话他就是 system。 对，确实你要把他摆在第四或第五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那我觉得比较隐忧的部分是，其实我这就一讲再讲，当然是禁区防守的问题嘛。那他们今年目前来看 Derrick Lively 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走到季后赛走到比较深的位置， Lively 有没有办法顶到大量的时间，然后还能做到高效的护框，我觉得难度会是有点高的。那一样我对小牛的疑虑一直都在这个地方，不过我觉得 Luka 跟 Irving 对要摆在前五是绝对没问题的。
对吧、啊？他们主要的问题还是打法来比较单调，就是基本上是完全围绕卢卡嘛，然后你还没有办法看到说 Irving 跟卢卡有非常多的配合，其实很多时候还是由卢卡去发动，那 Irving 还是做到一个二线接应的部分。那 Irving 持球的时候，卢卡能够做出来的贡献就是也是有限，对，所以这是他们之后长久以来的课题啊。然后还有老问题就防守，他们防守也没有像去年那么糟了，其实防守现在也是在一个还可以的位置，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把他们摆到第四还可以啊。那你自己的第四名是谁？
我的第四，既然提到他们防守的问题，那我就直接讲我的第四名是防守最顶的明尼苏达灰狼队。
哦呦，灰狼队是我的第五名。
哦，那我们到前五名都还相当的接近。
对，非常接近，非常接近。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是我比较重视防守的部分，因为他们无疑今年的防守是目前来看是全联盟最好的嘛。对，那其实在今年我觉得最大的转变就是我觉得 Anthony Edwards 现在就是球队的一哥了。可能去年还有他跟 Towns 啊，谁到底进攻占比比较重，或者是谁应该持球比较多或 whatever， 但是我觉得今年来看，不管以效率然后整个打法来看，我觉得 Anthony Edwards 他今年在判断上面进步了蛮多。那投射方面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有这个潜力嘛，那他今年就是完全投出来，包括 Jaden McDaniels 当然就是 All Defense 等级的球员嘛，那包括像 Mike Conley 老将，其实他在外围防守其实也有很不错的表现，那当然就不用再提到了 Rudy Gobert 这样进去的扫把嘛。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整体防守是来的相当的不错，然后 Edwards 今年也整个晋升到巨星等级的，可能已经在联盟可能 Top 10 Top 15的这种球员了。对，所以我自己是蛮喜欢目前灰狼队开季表现出来 的样子。对，那我不确定说他们这个稳定性可以维持多久，因为以前几年来看他们可能就是附加赛等级的球队嘛。对，那当然今年晋升呢感觉是有首轮是有主场优势球队的这种表现，那我希望他们可以继续维持啊。对，
好，那讲一下我对灰狼的看法。其实灰狼就我很喜欢的球队嘛，因为我很喜欢 Anthony Edwards， 然后刚其实你把他们先发都讲一轮了，但是我自己还是想要说就是 Cat 他今年的防守也是蛮值得称赞的，因为其实你看到去年 OK 他在 Rudy Gobert 来的时候他明显是更需要去磨合的一个人嘛，因为他毕竟本来打到中锋现在打到四号位的部分，那其实可以看到他在外围的防守上面其实是来得非常积极，然后甚至会去做一些绕掩护啊追防什么的，我自己是蛮钦佩的。我觉得他在这个定位上面是付出了不少努力，那他其实在开季的时候命中率没有那么理想，那最近的状态是整个起来，然后三分线开始投进之后其实整个进攻也开始打开。对，但是我自己就对灰狼的疑虑还是会是就是他们现在还没有让我看出一个比较稳定的进攻体系。 OK 你说像卢卡那样他非常强势，他一个人就是体系没有关系，但是像是 Anthony Edwards 他们现在的打法我觉得还是偏 hero ball 一点，就是很多时候就是 OK Anthony Edwards 来帮我们处理这样，那我自己会觉得打法稍显单调了一些。那 Anthony Edwards 确实是在第四节拯救了球队非常多次，对，但是有时候他的打法也会沦为比较低效一点。我觉得这真的蛮有点像是就是之前可能看十年前什么时候看 Kobe 打球那种感觉，就真的就是 OK 他今天要长距离拔个 long two 什么的 ISO 也没有人会反对这样。对，但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在季后赛能不能够稳定的打出进攻还是蛮重要，那相对之下他们的防守现在是联盟第一没有错，非常的强势，但是也不是说对面就是没有办法去突破，像是其实看到上一场太阳队其实在进攻端就是直接把他们车烂了，很多时候进攻有时候我觉得进攻还是一支球队非常大的占比，一 一支球队能不能够有稳定的进攻产值，因为他们现在进攻效率只是联盟第十八名，前阵子还是到二十几名，就是完全是靠防守撑起他们的战绩啊。那我会犹豫的点是他们到底进攻端能不能够磨合出一个好的结果，否则我觉得他们要突破二轮还是会有点困难。对，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表现是很不错，然后我还是给他们第五名的肯定这样。
好，那接着就要进入到六到十名了。那我们第六名，我觉得这个位置会有蛮大的分歧，所以我让你先说好了。
哦，我们在第四名的时候就在说有很大的分歧，结果还是没有。那代表我们其实有一个 tier 的差距，我们觉得一到三可能一个层级，四五，然后现在六，我们往下可能又是一个区间。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每次到不同的 tier， 我就会觉得你好像会跟我不一样了。
那我在第六名的地方，我给的是迈阿密热火队，目前连胜联盟最长的球队。
看来我又讲错了，就你竟然跟我选一样的球队。对啊，那好，那你来说说为什么你觉得热火队是在第六的位置？
那毕竟他们也是打出一个很长的连胜嘛，那我觉得就必须考量进去。其实这支球队，大家过往可能会对他们的印象是，哦，例行赛，其实去年其实例行赛战绩就不是来那么好。那但我觉得今年其实有一点季中锦标赛成分在里面，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激起一些他们的热情吧，我不知道。但是像 Jimmy Butler 今天其实也打得非常的活跃，把篮网打爆。然后像刚前面有提到 Duncan Robinson 今天表现很出色，那这边也要特别提，就是 Bam Adebayo 其实他本季的表现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目前他场均是有23分，然后 10.5 篮板，他本身的防守一直都很出色，也不用说嘛。但是他其实今年增加了比较多的 post up 比例，其实来到 20%， 那其实跟过往是差距蛮大。那你可以看到他整体的罚球数 7.6 次也是来到生涯新高，就是我觉得这算是热火球迷一直以来想要看到的 Bam Adebayo， 就是打得非常的强势，然后会用他的身材强势的去进攻，那你就算没进也有罚球的机会，那他本身又是一个罚球算是稳定的一个中锋选手。对，所以我自己觉得这也有助于他在得分上面的提升，然后在他这一点进攻打出来的情况下，其实射手这些跑动上面也会更舒服嘛，因为对面要更提防他这个点，不会说啊，你今天拿球我就觉得你就要守地守了，那这时候你们的机会当然不会来那么好。对，所以我觉得 Ben Adebayo 进步，然后其实 Tyler Hero 技术也打得不错，可惜他受伤。对，但是其实针对的状况目前看起来都是不错的，所以我还是会给到他们一个蛮高的位置。
我特别想要讲一下 Duncan Robinson。 对，因为我在看热火的比赛当中，我觉得他今年在持球上面有蛮大的进步。就过往大家可能认为，就像你刚刚讲，过往可能大家认为就是守地守，然后他就马上拔三分球。但我其实今年看到他有很多切入突破，然后去吸引到协防，然后再去做分球的一些动作，
还有戏耍 Wemby。
对对对，对，那球也是真的很帅。对啊，所以我觉得他今年就是让我不只觉得他就是那种 high volume 的 shooter， 我觉得他今年其实做到很多不同动作。那包括他们今年在侧翼找来了 Josh Richardson， 然后选进了那个 JJJ Harvey Harkins Jr. 对，那这两个人虽然目前以数据来看，他们的投射其实表现都不是这么的出色，但说真的，没有功劳有苦劳。其实他们两个球员，我认为都是蛮聪明的球员，就是在他们整个导传的体系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适应的都蛮好，而且我觉得防守端这两个人的外线防守其实也都就蛮符合热火队想要的球风嘛。再加上他们今天 Caleb Martin 是这次的回归了嘛，对，那我觉得这支球队其实只要在维持健康，然后等到 Tyler Hero 再回归的话，我觉得他们还是东区前五强的球队。
OK 啊，这没有问题，前五强太客气了。其实他们全体健康的话就是前四前三球队，因为其实今年公路你看也还在迷航，然后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也就只有波士顿跟七六人而已。对啊，所以热火还是很有竞争力，尤其是在季中锦标赛的部分，我觉得他们也是蛮有机会去拼一个奖杯。
好，那再进入到第七名的球队了，
那这是换你先讲了。
我第七名选的是开季算是最大的惊奇，就是印第安纳六马队，
跟我一模一样。
真的
真的跟我一模一样。
可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会跟你不一样？因为我记得在开季前的有一集，就我们在讲前25大球星的时候，然后你一直说 Tyrus Haliburton 有点被人家吹这样。我记得你是不是有讲过类似的东西？
我以前都不算是非常喜欢他，然后但是这一季我完全对他改观。我最近也刚出了他的影片嘛，对，我觉得整本季六马队是真的打得很棒，然后 Tyrese Haliburton 也是，其实像我之前都是一直是站边缺样的，但我现在不得不承认，就是他就是现在东区最好的控球后卫。
以这个赛季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他跟 Trey Young 目前来看等级的差距是有的，对，他我觉得他是算是领先蛮多的。对，那我觉得他今年最出色的当然就是他整个助攻失误比在联盟是顶尖的，然后其实六马队他们今年的整个进攻的状况是联盟最顶尖的嘛。我比较好奇的是，当然现在我们都把他摆在第七的位置，那他们到底能不能够维持呢？因为其实正中就是 Haliburton 一个巨星，那再配上几个相当不错的年轻球员，然后还有他们的多年的这个主力 Miles Turner 嘛，你自己觉得这样的进攻有办法持续维持到季末吗？还是可能会再下滑一些？
我觉得下滑肯定是会有的，因为现在的进攻其实就像 Tyrese Haliburton 他的进攻手感是太火烫了，刚刚前面提到嘛，180俱乐部，然后其实他很多球什么豪小球他都可以投进，那我不确定他能不能够维持整个赛季，但是其实就我对他的观察，其实是一名非常不粘球的控球后卫。其实我的影片里面也讲的蛮详细的，就是他其实不会去介意说 OK 我第一拍把球传掉，那我们第二拍队友把优势创造完之后，我再把球要回来，然后我再用这一拍创造出来的优势再去放大成就是更大的优势，然后最后就是球队达到一个好的出手，不管是简单拦下取分，或者是可能三分外线的空档，其实本身是打了一个非常现代化然后整个非常合理的篮球。对，那他现在缺点会比较是 OK 可能关键时刻就是他要 ISO 的时候能力比较不足，这也是我过去对他比较质疑的一个点，但是他其实现在靠着很优异的投射手感嘛，有时候就是一些强投可以被他投进。那如果未来那未来这一块如果因为他本身单打技巧还是来比较少的，对，就是有些人会问我说 OK 你觉得他现在跟 Deron Fox 谁比较强，毕竟过去的搭档 Fox 他很明显是他在单打然后单点突破这一块绝对是来的强上不少，尤其是他现在又有稳定的中距离，对，但是 Haliburton 他现在运转整支球队，然后带领六马打出联盟顶尖的进攻，我觉得这点是 Fox 没有办法比拟的，对，所以我会说他们强在不同的层面。对，那 Haliburton 跟六马队他们要面临到就是 OK 全队的外线手感，其实 Turner 今年也是投出四成的命中率，然后就球对那全队能不能够维持这样手感继续下去。对，然后各队其实也会越来越熟悉他们打法，因为他们现在就真的是一直疯狂推快，你不管是进球也推快不进球也推快，就对面不管怎么样他们就是打得非常快，一定是一个长传过去，那对面开始当对面开始有更多的应对去知道你的这个节奏的时候，会不会可以继续打出这么优秀的表现不确定。对，那但现阶段我觉得他们的实力毋庸置疑，然后也是打败过很多的强队嘛，其实像是公路啊七六人等等，所以我自己觉得他们今年表现还是值得肯定。
他们目前场均整队场均得分 126.5 分联盟第一，场均助攻 30.8 联盟第一，场均出手 94.9 球联盟第一，三分球命中率 38.6 联盟第二。对，所以这各项数据各项进攻数据都可以显示他们目前的境况是来的相当的好。对，那其实刚刚我们提到 Haliburton、 Miles Turner 包括像 Bruce Brown、 Aaron Nesmith原本就很准的 Buddy Hill， 这三个人的投射其实今年也都表现得相当出色，对啊，所以到底这个投射能不能够维持呢？我觉得确实是蛮需要关注的一个部分。那如果少了这些投射，如果今天就是一个 off night 的话，我自己觉得他们在进攻端的变化性可能会来的没有那么多。在防守端，他们其实球队可能就比较中游一点的球队，所以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透过顶级的防守来去做取胜。
哦，不是中游，他们防守效率只是联盟倒数第三名，很逊的球队。
基本上就是靠这种火跟你火拼嘛。其实那天他们打七六人赢球，锦标赛那一场嘛，就是靠进攻就跟你拼嘛，对吧、
啊？
所以
对啊，对，可能这对面哦 ，Tobias Harris 在九点 B 努力在禁区进一颗，马上一个长传到对面 Isaiah Jackson 和 OB 塔平直接得分。
对啊，对啊，所以他们其实也守不住 MB 嘛，对啊，所以。我自己觉得这样的进攻体系要维持的难度会比较高，所以我会比较倾向他们可能未来在一个月两个月之后我们讨论的位置他可能会在比较下面的位置。不过我觉得以开季目前就十来场的表现，他们绝对是值得这个前十的位置。
就你说真的，你以他们的阵容，你直接摊开他们阵容， 就比如说你看 2K 能力值什么之类，就他们跟现在的战机就是绝对已经是超乎预期的表现了，就是整个队伍就只有 Haliburton 是明星嘛，其他球员就是不是很菜，就是实力可能就不是那么顶尖，可能一些介于先发跟替补之间的球员。对，所以就是他们今年真的是也佩服 Carlo 可以带这些球员带得很好，然后也期待他们接下来的表现啊。至少我看六马比赛，我是觉得看得蛮赏心悦目的。
好，那我们来进入到第八名的位置了。我先讲好了。
OK， 那我现在要讲，我觉得我们会一样。就我们刚刚前面都说，我觉得我们会不一样。那我觉得我们会一样，看会不会不一样。
第八名我选的是，今年算是比较起伏的密尔瓦基公路队。
OK， 不一样了，不一样
了。所以这招是有用的。
这样子有用，这样子有用。
首先是他们的开季战绩其实不是很好，对，但是主要我还是考量到他们阵中有两个巨星在，而且其实 Leader 目前开季的状况看起来是比较不在状况内的。Giannis 他目前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嘛，对啊，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比赛，像输六马的那一场，他一个人砍了五十几分，但是还是就是没办法力挽狂澜嘛。在阵中有两个巨星的情况下，而且像今年 Jay Crowder 其实表现的也不错嘛，虽然受伤了，对，那 Malik Beasley 上一场也投出将近30分的表现嘛，对，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角色球员感觉当然还是需要时间磨合，但我觉得也没有状况差到或者是整个实力下滑到一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就是需要时间而已，对，所以在目前的位置，我觉得我还是会想把他们摆在第八名的位置。
我觉得我们先聊公路哈，我把它摆的是后面一点，对，那公路目前遇到问题主要是 Leader 跟字母哥还没有办法发挥，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甚至等于二，可能都没有。就是毕竟 leader， 你也可以知道他现在的表现是来的比较差了一些。过去上季有场均30分以上表现，那现在目前的命中率是来的比较低迷。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我把他们的配合想的比较简单一点，我觉得应该会来的比较顺利。对，但是其实你看到实际比赛内容，你会发现，就是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 ，OK， leader 就字母哥他其实本身他还是习惯比较有球打法一点。那这支球队你究竟是要去迁就你说你要让 leader 去主要是拿球然后让字母哥去打 roll man， 还是你要继续让字母哥去那个持球进攻？对，那其实 leader 在无球这一块表现也都没有到那么好，很多时候就是站在那边等球，要怎么样去磨合这两个人会是 Adrian Griffin 要去多思考的问题。那目前看来这几场下来也还不是那么够，其实你看到有时候字母哥去休息，那 leader 那场就爆砍个30几分，对，就是他自己进入他那个持球节奏的时候他是可以有好表现的，那就要看说他们到底要怎么样去磨合。因为我觉得有一个点是 leader 他很喜欢在很远的位置打挡拆嘛，就开始打挡拆，那可以去做一些 pull up 三分或什么的，这是他擅长的，或者直接切入篮下，这两个点。但是一些比较细腻的地板球或是就是 OK 你今天要分球给到字母哥，因为他那么早就打挡拆，字母哥打挡拆完之后接球他可能是三分线什么之类，那其实没有到，其实我觉得之前公路打 Middleton 跟字母哥挡拆很有威胁性，他们打一个三分线位置的无人边挡拆，然后 Middleton 带过来，他要么就带进一步中距离，要么就是这个下滑这边无人边下滑的 Giannis， 这个破坏力就很大，因为他根本就不用下球或下一次球就直接灌了。现在 Leader 这个挡拆，字母哥拿球的时候在三分线外，因为对面可能踩出去嘛，一个小球下来，字母哥在三分线外，那他可能要分出去给外面射手。我觉得然后他们那些射手他们其实今年的品质也是参差不齐，大家的手感也是比较来不稳定一点，所以我觉得在搭配上面还要去多花点心思。那如果你今天是压你持球，那 leader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对，那现在看还看不太出来他们有这么多这么缜密的规划。对，所以我会觉得他们距离这个战力磨合好应该有段时间，所以我自己是把他们摆在第十名的位置。
进攻端讲完我觉得要讲防守端的问题嘛，因为其实过往他们球队是有像 Drew Holiday 跟 Grayson Allen 两个算是蛮顶级的防守球员来去跟Giannis 啊 Brook Lopez 这些前场的防守球员来去做匹配嘛。对，那但是今年在后场的部分是换到了是 Damian Lillard 跟 Malik Beasley， 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 Cameron Payne 这样的球员，就是后场防守薄弱，那他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主要是你一线很容易被过的情况下，你后面他们平常的那个 drop coverage 也没办法去更好的发挥嘛，所以他们现在在联盟的防守效率只是防守效率只是有点惨，来到第24名的位置，对吧、啊？那也造就他们的战绩是比较起伏不定一点，对吧、啊？那我觉得这就只能随着默契还有球员之间 可能更卖力在防守端直接 去改变。其实 Lillard 我最近看了几场，其实有时候他防守其实看出来他有那个拼劲在，所以就是我觉得防守这种东西就是要磨合，对，尤其是当你的球员防守本身实力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那如果你实力真的超顶，你看 Holiday 这么屌，然后现在波士顿塞尔提克防守效率直接联盟第二防守核心根本就是 Holiday 才不是 Lopez
Holiday 每个进去球员他都怼，
然后他们今年遇到那种大只的都叫一手， MB 也叫一手，什么 Randall 叫一手，谁都叫一手，每一场看到就是对面的大只佬都是 Drew Holiday 在扛，然后他们的前锋好，他们的前锋好轻松
对，他们那天第一场打七六人的时候，然后开赛我就看 Drew Holiday 去怼 Joel MB， 然后我心里就想啊，怎么带过半场就被错位，然后就发现，第二波、第三波，怎么都是他？我靠，这是他们现在的战术啊！朱哈雷真的是牛逼，
他真的很强。我觉得他值得 DPOY 的考量。我觉得他其实过去一直都没有可能被大家考虑进去，甚至在最后的三位候选人里面。但是他其实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做的是比较低调的工作，就是一些低调的轮转、低调的协防，然后单防上面的给的压迫什么，没有很酷炫的超级，没有很酷炫的火锅。但他就是对你团队防守什么绕掩护啊这些，就是做到最好的一个人，所以蛮喜欢他的。然后就是也希望今年可以得到外界更多的肯定，对吧？那公路的部分就只能靠你没有那个好的材料，就是只能靠更好的调味去炒出一盘好的菜。防守端就这样。
那其实他们过去几年其实都蛮强调这个 Lopez 去做 drop coverage 嘛，那其实他们这样的防守方式在过去 Drew Holiday 还在的时候，其实他们一直都是联盟就前五等级的防守嘛。那你会觉得说他们应该继续采用这个 drop coverage 吗？还是说Lopez 有机会踩到外面一点去做阻断一些对面的一些主要持球点的一些的方式来去做防守，还是就维持他们原本 drop coverage？
我觉得可以去再去调整啊，因为毕竟他们二线都还是有 Giannis 可以做协防，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说就是今天 Lopez 就要沉到最低，就踩出去一点。像其实 Gobert 今年也没有沉到那么低，狗贝尔他其实今年是必要的时候他都会对出去的。那后面其实还有 Towns 这些人可以去做轮转 Jaden McDaniels， 对，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好的防守的关键，就是你不能说你永远就只有一个对策。那其实过去你像上一期季后赛他们非常坚守他们的 drop coverage， 然后一直到被 Jimmy Butler 打爆还是继续坚守，就是他们过去投在这一块是蛮铁的。那我觉得他们现在迎来新教练应该要在这一块有更多的尝试，对，所以我也会继续关注一下他们在这一块，因为他们毕竟也有一个曾经的 DPOY Giannis 在争，那我觉得他应该是要可以发挥更多影响力。
其实我也是这样觉得，就是像这种如果他一到四号是比较偏小，四号位是比较小的球员，可能他们进去防守五号位的防守就会比较吃重一点。但今天公路队四号是有 Giannis 的情况下，或者甚至是有 Bobby Portis 再去轮到四五号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的阵容其实通常都比一般的另一赛球队还要大致一点，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其实真的可以采用不同 的防守 的策略来去做，至少解决这个一线防守的负担嘛。因为我们都知道 Lillard 啊，包括像我刚刚讲的 Cameron Payne 然后 Malik Beasley 这些都不是防守建厂的球员，他们都是来帮你进攻来帮你得分来帮你投篮的，对，所以我觉得能够防守的球员确实要在防守这一块要比较吃重一些。
OK 啊，那来到我的第八名啊，我自己是选择了塞拉米度国王队。国王队所以虽然前阵子他是打比较惨一点嘛，那毕竟是有就是有遇到 Fox 的伤势，那其实在有 Fox 在的情况下他们的战力我觉得还是来得很出色，那加上最近 Kevin Herter 他的表现也回温了，所以整体的进攻打的是很流畅。那相较刚刚前面提到可能像公路队，那我自己觉得国王队他就是已经有一个很完善的体系，然后在进攻端他们其实可以走这些 handoff， 也可以走关键时刻一些 Fox 的单点突破，所以我觉得整体来已经是一个很完整的球队，然后我自己是看不太出来就是他们本身现在还有什么太大的缺点，就是一支整体来说很棒的球队。所以 Sabonis 今年其实也打得很不错，那我会把他们摆在这个位置，我觉得他们现在战力也是毋庸置疑。
今年国王队有一个球员我非常非常喜欢，EuroLeague 的 MVP Sasha Vazenkov，
好的 Vazenkov，
我今天非常非常喜欢他，我喜欢我从季节赛看他这个投篮，我就对他这个情有独钟，我还有特别传给你看完，就他这个烫手山芋投篮，
没有看过有人那么快想要把球丢出去，
对，他把球丢出去之后，马上手就把他背后面，像被罚站一样的。好，那回到 回到国王队，我自己没有把他摆在前十的位置，但 Fox 其实去年我们就知道他已经是全明星的球员了嘛。那今年感觉他在进攻端的效率又更进一步，但主要问题是他前面中间隔了好几场都有伤嘛，都没有办法出赛。那其实这也影响到了国王队他今年目前的战绩嘛，目前是6-4嘛。对，那如果 Fox 能够健康出赛，我相信他们至少7-3起跳。对，所以包括你刚刚提到的 Herder， 然后 Harrison Barnes 今年也不知道在准什么，从第一场就超准。以目前来看，确实是有机会在西区走到更深的位置。
OK 啊，那来到第九名啊，第九名的位置，你第九名给的是哪一队？
我第九名给的球队是纽约尼克队。
哦，我们又不一样。
我觉得我会想给尼克队的主要原因是，虽然他们其实目前的战绩不是很好，但我其实觉得今年看到蛮多，我觉得蛮多球员的表现其实是成长的，包括第一个像 RJ Barrett， 但我知道他好像在赛季的这个时候都会蛮强的，是这样吗？
没有，他最近受伤。
就他前面的表现是，包括像 Jalen Brunson 嘛，其实我们去年他今年的投射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出色，场均也将近来到23分的位置，然后他们，我觉得他们的可用之兵，他们深度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包括像我觉得今年应该很有机会拿下年度最佳第六人的 Emmanuel Quickly， 11场比赛都从板凳出发，场均15分嘛，三分球命中率将近40%。对，那包括像 Dante DiVincenzo、Isaiah Hartenstein 他们这些白人跟左手人都，我觉得在今年算是表现相当不错了。那他们的团防一直是他们的卖点。我觉得以例行赛来说的话，这支球队 Jalen Brunson 已经成长为全明星等级的球员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支球队有机会在例行赛走到一个前六的位置。
OK， 那我的第九名呢？我给到的是，你要不要猜一下？
我猜雷霆。
对，我给到奥克拉荷马雷霆队。我觉得雷霆队今年的表现也算是来得蛮不错的。对，那进攻防守效率只在联盟前十嘛，一个第八，一个第七。然后本身的进攻打法是来得很现代，就基本上就是球员们就不分位置的篮球，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做切入，都可以做投射。那防守端也是有了 Chet Holmgren 加入之后是加分许多，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支球队每一场下来现在都已经有很棒的竞争力，也有很好的深度，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排在这地方没什么问题。那尼克队的部分我自己就可能是也一点偏见吧，但我自己一直都没有到那么喜欢他们打法，我觉得他们本身的主力之间的相容性来的没有那么高，很多时候是靠防守赢下来没错，但是我自己对他们的整体的打法我是来的没有那么喜欢。对，那很多时候还是要靠很 Jalen Brunson、凯瑞啊，或是就是看那天大家外线手感好不好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是相较之下，我会比较喜欢雷霆，整体比较团队一点，然后就是全面一点打法，所以我把它排在第九的位置。
哦，雷霆我把它摆在第十，我其实原本没有想要把它摆进去，我很怕是我自己很 bias， 你知道吗？就因为他们真的是我每一场都看，然后确实我会觉得他们很强，尤其是在经过了这么多糟糕的赛季之后，我原本想说我会摆在第十，你感觉就一定没摆，就感觉好像是我自己的个人喜好被影响，就你摆在第九啊，让我很爽。我觉得讲一下，像今天 Isaiah 就跳出来嘛，3分球7投7中，
你觉得 Isaiah 就现在跟 Klay Thompson 谁比较强？
我只能这样说好了，如果不讨论薪资，那你跟我说这 Isaiah 就要单换 Klay Thompson， 我可能会拒绝。Isaiah 就他有一个点对于雷霆其实相当重要，那就是他们很喜欢就是 SG 可能带过来之后 Isaiah 就去当挡拆挡人的人，那可能假挡一拍，他人家沟通不及的时候，他就马上 pop 到三分线，然后直接投三分球，对，就很 easy 的战术。那主要是因为雷霆打这个五个都在外面的打法嘛，清开了蛮多空间，那 Isaiah 就他其实有三分球后两步的射程，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那我觉得今年雷霆进步最多绝对是投篮，除了 Isaiah 就之外，像今年加入的 Kason Wallace 跟 Chet Holmgren 两个人的命中率都非常非常的高，
今年就是打 fireball 但是投篮投不进就很闹。
对对对对，我去年就在笑雷霆这个点啊，就是哇，你摆五个很矮的人在场上然后都不会投三分球，那你在打心酸的是不是啊？我觉得雷霆今年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的防守其实有蛮多的夹击嘛，然后再去做 recover 去做补位，然后再去就是补来补去这样子，那其实最后都有守到第一排，但是很多时候 你这种一直补来补去，其实防守一直在轮转的情况下，很容易没有扎实的卡位。那再加上本身他的身高又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其实今年比较大的问题，除了禁区得分之外，你可以看到他们都是被抢到二波，就被抢到二波的比例很高。对，所以我觉得在巩固篮板上面，这支球队还是有需要进步的地方了。对，那当然 SGA 现在是全明星，就没有什么好讲。对，那像今年 Ludor 的投射也起来，然后像今年也补进了。一样也是欧陆的 MVP Micić 嘛，虽然他可能时间没那么多，对，那其实我觉得这些球队都，这些球员都是符合雷霆现在体系跟雷霆未来想要组的样子，他们所希望长的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也是雷霆总管一直让我很钦佩，一直让我没有办法离开这支球队不支持他们的原因，就是你可以看他们组队的方针很明确，对，我觉得他们很清楚自己要知道自己要干嘛，那今年以前十几场来说是完全的打起来的。
对吧，比较可惜的是他们在锦标赛是输了两场，那赢了一场，所以可能在锦标赛没有办法走到更远，但是可以期待的是他们今年如果可以打进季后赛的话，相信会是对这支年轻球队就是蛮大鼓舞啊。
好，那我们来进入到第十名，我是雷霆嘛，那你呢？
我是公路啊，所以我们已经 finish 了，但我觉得我们可以提一下，我有一个排在第十一名的位置，然后也是近况很好的球队，就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我觉得这可以特别提一下，因为火箭队近况是来的比较好，那会比较考量点是他们其实赢了这几场就是含金量没有到特别高，就是比如说碰到了没有 Fox 的国王啊，然后一些黄蜂啊什么这些球队，就是可能就是赛程没有来这么硬，但是他们其实最近又打赢了卫冕冠军金块嘛，虽然是没有 Jamal Murray， 对，但是这可以打出一波连胜，对火箭队来说这是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其实他们今年在找来的中生代球员 VanVleet 现在看起来跟玄棍搭配是很棒，就他们挡拆已经是有 很棒的威胁性，玄棍也是打出了一个就是接近可能接近全明星的一个的表现，所以我是蛮喜欢现在的火箭队，然后我也会想要看说他们接下来的表现可以持续多久。好表现，
我是觉得不会持续很久了，但是但我就很诚实吧，但我觉得今年他们的表现绝对值得我们在这个时候去提到他们。好，我们最后小聊一下，就是我们最后在前十名位置都没有摆上，算是今年关注度开季关注度蛮高的湖人跟太阳，因为当然两边都有至少两位的球星在坐镇嘛。对，那你自己觉得说，哎，我说我们算是有共识说这两支球队都不在前十，那你觉得主要问题这两支球队各自面临到的问题在哪里？
我觉得就是伤病啊，伤病还是蛮大的环节。那只要健康的话，我觉得这两支球队的实力还是没有问题。那我们毕竟排的是 Power Ranking 是现在的，所以还是要考量到现在的实力。那你要说太阳现在 Devin Booker 回来之后，我觉得他会打赢这个榜上大半部分的球队，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尤其是他们前一场直接把联盟第一的灰狼防守灰狼直接车烂，那也是在没有 Bradley Beal 的情况下，当然灰狼是背靠背，但是我觉得 Booker 现在的实力绝对是毋庸置疑的，然后也是。就在他看他打球现在就是一个稳字，你知道，就是一个 pick and roll 玩 pull up， 只要你没有完全去干扰到那个出手，我就觉得球要进，就是非常稳定，有点像我之前看杜兰特的感觉，就是他进到他那个节奏 pull up 在那个位置他就是会进。对，那我觉得 Booker 现在就给我这样的安定感，然后有他在的情况下，其实上一场那个灰狼队也不敢包夹 KD， 然后 KD 就用超高命中率砍下31分，然后三节打卡下班，就是全队是直接虐烂灰狼。对，那我觉得 Booker 现在就这样等级的球星在，所以只要他保持健康，我觉得太阳我不会太担心。那湖人的吧，湖人就比较不太一样，就是 AD 的话他是防守的绝对核心嘛，非常强大，但是他现在我会说他可能没有一个很稳定的进攻手段，就是他近几年进攻下滑是来的比较明显，变成说他可能这些简单的吃饼，对，那我觉得就会造成他们的进攻比较不稳定一些。对，所以很多时候可能还是要啃老，就是啃那个 LeBron James， 关键时刻又在那边抢。哎，他今年真的有点扯，就是他第四节真的又凯瑞球队好几次，就是我每年都觉得他明年应该又要更惨，但是他虽然就是近几年还是有下滑，但是保养程度真的还是真的蛮夸张。然后我觉得就这两支球队还是伤病影响比较大，还是希望他们可以赶快健康。
而且 LeBron 今年我记得在开季的时候，那个 Darvin 不是说他会有上场时间限制吗？然后我那时候还想说，哇，那他只能上28到30，他感觉第四节前面 就可能至少要休个六分钟以上才能回来。就每次看到第四节剩九分钟啊，落后六七分，哪怕又走到那个
很焦灼，
又
开始上场，
对，很焦灼，他又上来哇，上来又开始哇，一直凯瑞，因为前面好几场 Austin Reeves 跟甚至像 Gabe Vincent， 然后 Dido 的状况都基本上就不在状况内，对，所以最后都还是靠他在持球在凯。
对，比如说像怎么打国王啊，打快艇，打到延长赛，他也是直接上好上满的，没有说、哦、我今天时间到了要休息。比如说那 Bradley Beal 刚回来，一打到延长赛，你给我板凳坐好，不让你打。湖人这个根本没有在遵守，人家这个老人你还在那边吵他。
OK， 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到这边了。
OK 啊，今天也是聊了非常多，就希望大家有听得过瘾。好，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啊，拜拜。
拜拜。